这是阻碍中华录音侍奉中心自海外校园杂志选摘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作者们大都是由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或考察访问的学者，在海外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得到了神所赐的永恒生命，具体体验到了神的爱，真诚期望大家都能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请听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现在在美国中西部从事医学研究信徒的见证，遥遥真理路。神对人的拣选是独特的，基督徒信主的经历各不相同，有的以感情为前导，信主自然迅速，有的则需克服重重理性障碍，长期思考挣扎。我属于后者，我旅美近十年，成为基督徒只是几个月前的事儿。在真理的路上几经挣扎才回归正途。我1982年从北京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不少牧师曾经登门传道。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我坚持无神论，和他们激烈争辩，他们开化不了我，往往以赠送圣经而告结束。几年后我已经有各种版本的圣经七八本，但是我不看也不参加任何查经活动。1991年上半年，我在一所大学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开始找新工作。以此为契机，事情开始发生变化。那年是在美国找工作比较困难的一年，我先后发出了100多封申请信，迟迟没有结果。妻子和我都有些焦急。恰在这时候，我们所在大学的中文查经班的姐妹邀请我妻子参加查经。她本来不想去，但是对方一连几个星期来电话诚恳相邀，碍于情面，她最后同意去试试。不想一去就被吸引住了，从此她每周查经不误。不但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为我找工作的事儿祷告，在我去 K 城进行工作面试的头天晚上，一对基督徒朋友还特地来家为我祷告。我虽然不信，但是觉得祷告有益无害，未加反对。没想到第二天去面试途中，奇妙的事情发生了。K 城离我的住处仅仅200英里，第二天早晨我独自驱车前往。当我驶上一段笔直的高速公路时，突然满目金光灿烂，阳光洒在路上、车上，车里车外一片金黄。这持续了4-5分钟，我十分惊异。我开车已经8年多了，曾经多次迎着朝阳开车，却从未遇见过这种景象。忽然间，求你保守你，用阳光照耀他们的道路的话语闪现出来了。啊，这不正是头天晚上朋友在我家祷告时候说的吗？我顿有所悟，心里一阵发热，情不自禁地默祷说：上帝呀，难道你真是在向我显现吗？如果是，就求你保佑我面试成功。假如我得到这个工作，我就信你。 面试很顺利，在激烈竞争中，我如愿地得到了 K 城这份工作。我妻子也意外地找到了一个理想工作，这完全应验了朋友们为我们祷告时候引用的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按说我该相信上帝了吧，可是我心存顽愚，客变十番，没有履行信主的诺言。到 K 城后，我妻子和孩子每周去大学区附近一个中国福音团契查经，每次我开车送他们到教堂后，自己去实验室查经结束时候再去接他们。有时候去早了一点，查经还没有结束，出于礼貌我只好坐下来听听，看见他们对圣经逐字逐句的学习理解谈心得，好像当年的政治学习，我觉得可笑。听到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罪人，并且断言世人都有罪的时候，我相当不快。我工作认真，待人诚恳，克己助人，一直赢得人们的尊重，扪心自问，我何罪有之？虽然思想抵触，我仍不时为工作生活中的问题暗自祷告，祷告后问题都迎刃而解，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一种暗中助我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我产生了想了解基督教的念头，开始提问题，但是不少回答不能使我满意。有人说我是凭个人经历和感觉信上帝的，还有人说应该先信起来，只要信了你就会感到上帝的存在。对先信起来我颇为反感，对我还没有认准的事儿，怎么可以先信起来呢？对我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态度，有朋友说如果你能相信上帝，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徒了。我虽然不时参加查经，但是满心狐疑，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有一次查经查到马可福音第九章，一个人的儿子被巫鬼附身，病情严重，他求耶稣为他儿子治病。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赶出巫鬼，治好了孩子的病。这段经文引起大家共鸣，信主但是信得不足。我为孩子父亲的诚实恳切的态度所感动，开口暴露了自己的活思想。我说我对耶稣啊至今是半信半疑，这是由我的特定身份决定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经过文革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勤于思考崇尚个人奋斗的知识分子。一见大家投来的惊疑目光，我索性道个痛快。从认识论看，在原始社会，人类的认识能力低下，被各种自然现象震惧，于是把打雷、下冰雹、地震、山洪等等当作火神、地神、山神等等来顶礼膜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对自然的深入认识，人们逐步抛弃了神的观念，因此 有神论是认识低级阶段的产物，无神论是认识上升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论。其实啊，我的潜台词是，像我这样一位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去搞迷信拜上帝，不是太可笑太不光彩了吗？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文革漩涡中心的北京大学就读，目睹了文革的全过程。当时我全身心投入，要保卫毛泽东，保卫社会主义，但是被对立派绑架毒打以后发配到内蒙，后来又辗转于河南农村煤矿机关，一直到1978年才重返学术生涯。整个国家的满目疮痍，个人身心的深刻创伤，使我下决心不再去崇拜任何人任何事。好不容易从对毛泽东的迷信中醒悟过来，我怎么可能又去崇拜一个洋偶像呢？有人说，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了，应找一个精神支柱。我不以为然。有人说，人总需要一个精神支柱，但只有我真正相信的才可能成为我的精神支柱。再说我有自己的事业，能用所学为社会服务，尽力助人，我内心充实，不需要别的精神支柱。宗教信仰只不过是无知老妇和心态软弱者的拐棍儿。生活经验告诉我，一个人得凭个人奋斗，别的什么都靠不住。我慷慨陈词，甚至引用了国际歌的歌词儿：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大家对我的发言议论纷纷，我不予理会。与我的高傲自负相反，我说完后，团契负责人、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十分谦和地对我说：你的这些问题并不奇怪，我们初信主的时候也遇到过。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啊，是多学习。对圣经、基督教比较多的了解之后，再决定取舍也不迟。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从此我除每周参加查经外，还向团契的弟兄姐妹借书，又从滨州和加州的福音书店订购了一批参考书，希望从中寻求答案。不看则已，一看就被强烈的吸引住了。这些书把我带进一个我从未曾涉猎过的广阔领域，在我眼前展示出属灵世界的奇特画卷。我如饥似渴地贪婪地吸吮着，我手不释卷，每天到深夜。疑团逐渐消失，心里慢慢亮堂起来了。过去我一直认为科学和宗教完全对立，水火不相容，使宗教为愚昧无知的代名词。然而当我得知前三个世纪300名伟大科学家中有92%的科学家，其中包括我所崇敬的牛顿、法拉第、欧姆、焦耳、孟德尔、巴斯德等等都信神的时候，我大感意外。当代许多著名科学家、宇航专家、诺贝尔奖金得主都是基督徒的事实， 使我觉得自己顿时矮了一大截。高傲自负的心开始谦卑下来。我头脑中关于科学与宗教、无神与有神、根深蒂固的概念发生动摇。我感到对这些重大问题有重新思考认识的必要。我素以无神论者自诩，可是我是无神论者吗？所谓无神论者，这个名称应该是指那些对有神论和无神论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而信仰无神论的人。我没有做过这样的研究，仅仅是把政府宣传的无神论的结论接受下来而已。我够不上无神论者，只是一个认为无神的人。另外，我向来推崇小心求证、逻辑推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可是，我对待基督教的态度科学吗？这一反思是我参加查经后开始的。每当带领查经的人要大家翻到某卷某章时，我就不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圣经各卷的编排顺序。问别人吧，觉得丢人，只好自己前后乱翻一气，自然是找不到了。最后还得别人主动来帮忙，我极为尴尬。过去我没有研究过基督教，却断言基督教愚昧无知，这正反映出自己的武断无知。我没看过圣经，甚至连圣经的目录都没读过一遍，就认定圣经不符合科学，这只能说明我有先入为主的理性偏见，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圣经。我一直是个好强的人，自以为是多，自以为非少，但是我愿意知错就改，不闻过是非。我认识到自己有偏见，就努力克服偏见，用谦卑开放的心，客观公正地进一步探索。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神？只要看看宇宙万物，这个深奥莫测的问题的答案是不难找到的。我们的地球是个好例子，如果地球稍小，就不可能有大气层，如果稍大，大气层就会充满氢气。它和太阳的距离若稍稍改变，地球不是太冷就是太热。月球以独特的方式形成，它的存在影响了地球大陆和海洋的形成。地球轴心的倾斜度恰恰使大地有四季之分，这一切是如此精确完美，很难相信是偶然形成的，必是一个智慧的造物主的精心设计和刻意创造。大天文学家 Kelvin 穷一生之力研究天文数理，他的结论是，不相信有神的天文学家一定是痴子。水是又一个突出的例子，由于它的许多独特性质，水在生命过程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一切物体都是热胀冷缩，唯独水是例外。低于4°C 以后，水反而膨胀，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否则海、河、湖、 照，在严冬会全部冻食，水生生物将无法生存。对于水的这种奇特性质的合理解释，只能是造物主的匠心。生物界更是奇妙，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不仅为地球上的动物造了食物，并且释放出生物所必需的氧气，而生物呼吸时排出的二氧化碳则是光合作用的必需原料。多么巧妙的配合呀！生物体的复杂协调奇妙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很难相信生命是由无机物产生和随意进化而来的。虽然分子生物学正突飞猛进，但是要在试管里制造一个活细胞仍然是遥遥无期。即使有一天在实验室里造出了生命，它肯定是尽职设计、严谨控制和辛勤劳动的结晶。它所证明的是创造论，而不是进化论。对奇妙的宇宙万物，过去我也一次又一次地称赞过，但是从来没有做过更深层面的思考。我把这一切归之于自然规律，而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在我看来，自然规律是自由、永有、恒古无限的，是宇宙万物的第一因。一切思索到他面前就停止了，他成了我心中的神。其实自然规律和别的律法一样，必须靠权威确立，靠权威实施运作。它自身没有思想意志，它乃是被造之物，而非造物之主。那么为什么会有自然规律呢？它从何而来？是什么力量保证它的正常运作？在无神论思想的束缚下，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着这些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很容易动摇无神论的根基，逻辑地导出超越自然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结论。随着急救技术的进步，对因为突发心脏病而暂时死亡的病人的抢救率日益提高，这使得美国心脏科权威罗林斯有更多的机会亲耳听到被他抢救过来的病人述说死后的经历。死者都有灵魂出窍，见到早年谢世的亲人的共同经历，有的灵魂到了美丽的乐园，有的则被置于阴深之地。这些见证使罗林斯极为震动，他就有意识地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最后写了一本书，中文的一本叫《死，怎么回事儿》。去年的圣诞节晚上，从教堂回家后，我继续读这本书。作者的身份、地位和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使我对这个书的内容的真实性深信不疑。我从小听到过许多关于灵魂不死的故事，对此我一直没有定见。不信吧，亲友们的亲身经历是那么栩栩如生，而且他们没有必要编瞎话。信吧，在理性上又和我的信仰相悖，我只好采取信就有，不信就没有的含糊态度，竭力回避。面对罗林斯的书， 我不能不正视灵性世界的确实存在了。有灵魂上天，就有灵魂下地狱。我背后不禁一阵发冷。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朋友从北卡州挂来长途电话，谈到神的事儿的时候，他说他信。去年他父亲病危的时候，他没法回大陆探望，内心十分痛苦。他不断祷告，求上帝让他见父亲最后一面。后来他梦到他父亲来看他了，几天后就传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当他在国企长途电话里边向他母亲描述他父亲走时候的穿戴仪容的时候，他母亲非常惊讶，因为他梦中见到的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同。神确实垂听了他的祷告，满足了他的要求。霎时，一位又活又真的神仿佛站在我面前，我对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崇敬和畏惧的心理。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身不由己的第一次双膝下跪。相信有神之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就相对容易理解了。我以前认为科学至上，科学方法最可靠，凡科学方法不能验证的事儿都是不可能的。现在我明白了，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方法是有限的。科学是一条发现物质世界真理的大道，但是对非物质的属灵世界则鞭长莫及。我以前只认为基于客观事实的科学发现是真实可信的，而对神的存在等等这类必须靠信心接受的事儿，仍然有怀疑。我现在才意识到，人的生活、学习、工作没有一样是不靠信心的。我们吃饭，要相信买来的东西无毒；我们乘车，得相信司机和汽车保险可靠；我们上课听讲，首先要相信老师讲的是真理。不靠信心，我们寸步难行。就科学本身而言，在研究之前，我们必须假定宇宙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的。这个假定也必须凭信心接受。历史常常捉弄人，我这样一个以科学家自居、蔑视基督教的人，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现今遵循的科学方法竟是由基督徒倡导的。古时候希腊人坚持多神主义，认为宇宙是浮动紊乱，不可能加以系统研究的，而基督徒则相信宇宙由独一真神创造，是有规律和可以认识的。当我了解到基督教改革运动对西方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影响时候，我痛感自己所坚持的科学和基督教绝对对立的观点的片面无知。神创造了宇宙及一切规律，科学研究则是去认识这些规律。在这一点上，神的创造和科学研究是和谐的。牛顿在谈到他的成就的时候说，他不过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照上帝的思想而思想而已。只是和神的大能相比，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很低下的， 仅可以认识神向我们显明的极少一部分规律，而且科学研究只能解释规律，却无法知道为何会有这些规律，这些规律是如何被创造和获有的。
因此神的创造是远远超过科学的。
然而当人们在热烈的祝贺奖赏在认识自然规律中取得成就的科学家时候，却常常把创立并守护这些规律的神冷落一旁，甚至它的存在也被武断地否定，这实在有失公正。而那些极有神论者和科学家于一身的人，则是最勤奋、最俊智和最有成就的精英。追随上帝的思想，也许这正是许多科学巨匠成功的秘诀。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星局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杜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星局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杜鲁写过一段深富哲理新人耳目的话，他说，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故事的结局像是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他无数个世纪了。66卷圣经分别由40多个作者写成，历时1600多年，作者中上有君王、先知，下有渔夫税吏。尽管作者们的时空阻隔那么巨大，但整本圣经意思连贯，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如果没有神的旨意贯穿始终，是不可想象的。圣经一个独特之处是它预言的准确，比如关于地球是转动的球体的预言，关于一些城市兴衰的预言，关于以色列民族的预言，关于耶稣降世、传道、受难和复活的预言等等，都应验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和预言相违的事实。这是任何别的巨著、宗教经典无法做到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的权威毋庸置疑。耶稣在世时候的品德、他的自称、他所显现的各种神迹和受难后第三天复活的历史事实，清楚表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1000多年来，反对基督教的人无不试图推翻耶稣复活的事实，但是都失败了。越研究考证耶稣复活的事实，就越确凿。剑桥大学学者费斯科说，实际上把所有的证据集合起来，我们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比基督复活有更充分、有更多样的证据。除非你先存成见，认为这一定是假的，不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认为复活缺乏证据。
耶稣能从死里复活，说明他是神，他也必能实现他的许诺，叫一切信他的人从死里复活，得到永生。我相信有神，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用自己的宝血洗净了人类的罪，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我的基督教信仰。我们的神曾经访问过地球，亲自向人们显示了神的公义、圣洁、大爱和大能，亲口向人们讲授了天国的真道。因此，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的，这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重要区别。虽然许多道理我还不明白，如三一神的深刻内涵，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不公和恶行，但这不妨碍我建立基督教信仰。尽管环境和个人境遇可以变化，但我的基督教信仰不会改变。信主半年来，我内心世界发生着深刻变化。信主前，从表面上看，我的精神生活是积极向上和充实的，但内心深处的空虚，只有我自己知道。30年前，我第一次参观北京天文馆以后，面对浩瀚的宇宙，地球如沧海一粟，人类是那么渺小，一个人的能力之低下，生命之短促，几乎等于零。一种从未有过的近乎绝望的空虚和失落，紧紧地攫住我的心，令我终身难忘。步入中年后，光阴流失之快更令我害怕。虽然口头上说有生就有死是自然规律，没什么可怕的，但是一想到人死如灯灭，想到我的身体或被火化，或被埋在地下腐烂时，我内心怅惘空虚不已。我拼命工作，一方面想更多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想借忙碌使我无暇思虑死亡，直到我在工作时溘然长辞。白天忙忙碌碌充满生机，夜阑人静，无名的空虚常常袭上心头，辗转难寐。这种空虚是金钱、地位、成就、家庭没法填补的。每当我读到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的词句，读到《红楼梦》的好了歌，或听到一些惜春怀旧的歌曲时，我的心弦都会被强烈的波动，以致潇然泪下。信主后，知道人从何处而来，将向何处去，明白了人生的真谛，自己虽然渺小的像一粒沙子，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我却是重要的，他亲自拣选我做他的儿女。一旦和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联系在一起，生命就注入了永恒，内心的满足感难以笔墨形容。空虚惆怅的心绪一扫而空，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不再惧怕，敢于坦然面对死亡。对基督徒来说，死亡是增加而不是减少，是充满而不是倒空。死亡只是一扇门，将通往更丰盛、更崇高的境界。如果说重生得救那天是我的第二个生日的话，我的第三个生日就是我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在那一天，主将接我回天家，在天父的宝座前，我将前所未有的活耀着。长期来，我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人既短暂又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最关键的往往只有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人生会光彩夺目，一步之差也许铸成千古恨。鉴于这种认识，我一方面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辨别真伪、洞察生活、驾驭生活的能力，同时结交几个志趣相投、生死相依的朋友，以便在关键时候彼此提携，做出正确的决断。直到去年，我还以人生薄测路漫漫，坦诚相依共晚兰的词句和挚友共勉，这道出了我的心愿，也显示了我的不安。同舟共济当然比孤军奋战好，但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第三章第五到六节这句话是千百万基督徒的共同体验。我信主虽然仅仅几个月，在这方面也有切身的感受，只是限于篇幅不能详述。有又真又活全能全善的主同在，我不再对面前的路忧心忡忡，平安之感油然而生。我信主后的另一个变化是思想逐渐从世俗情欲中解脱出来。我虽然信奉知足者常乐的人生哲学，对金钱物质没有过多的追求，但是我却全力追求事业的成就，以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且得到社会的首肯。我自视是个正直的人，但是怨恨、嫉妒、自私的心理并没有彻底根除。我乐意助人，但是只心甘情愿地帮助那些能够对我说声谢谢的人。如果有人认为我就是应该帮助他，或者是恩将仇报，我会很不痛快，并且从此离他而去。信主使我懂得，自己在地球上的百十年仅仅是客旅、寄居。一个人赤条条地来到世上，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金钱、名利和物质享受都转眼即逝。一个人取得的成就再大，和神创造宇宙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在世上吃的苦再多，与永生的荣耀相比是不算什么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会追随神的旨意，努力做好各种事情，活出基督的样式，以荣耀神的名。同时有了属灵的亮光，对物质世界的一切更加淡薄， 超脱，眼界开阔了，心胸宽广了，世俗烦恼开始减少，喜乐平静日有所增。在大陆的时候，一直被要求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我不甚得要领，收效不大。今天我的立场才真正改变了，就是由属地国度子民的立场转变为属天国度子民的立场。立场一变，观点、方法、人生观、世界观都变了。过去孤立地上，仰望穹苍，满目迷茫，悲泣感叹人的卑微渺小。今天依偎主怀，鸟干宇宙，万物井然，由衷赞美神的无比大能。过去如羊走迷途，偏行己路，在属世情欲捆绑中苦苦抗争，饱受烦恼挂虑熬煎。今天回归真神，踏上通途，在属灵智慧光照下渐渐长进，始常喜乐平安甘甜。回顾信主的历程，我深感自己的愚拙顽梗和神的大爱全能，对创造宇宙、成就人类的天赋满怀感激敬畏之情。我诚挚地希望与我有相似背景经历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不要走我的弯路，扬弃先入的理性偏见，怀着敞开的心，客观地对基督教做一番认真研究，然后再决定取舍。我相信一切有志探索人生真谛和永生奥秘的人，都能从基督教中找到完美的答案。因为基督教是真理，因为主耶稣早已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走出迷宫，我以身为大陆人自豪，更为成为天父儿女而喜悦。我的过去、思考、现在看来，都是神对我的预备。我出生在大跃进年代，长在表格栏里引为自豪的革命干部家庭。虽然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童年，但借着电影、书画、小说，特别是阶级教育展览，在我童心里却装卸了一个苦难的中国。我曾经遗憾没有能成为一个革命志士，也曾经遗憾那震惊世纪的红军25000里长征中我不是一个红小鬼，更遗憾不是个五四青年，去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寻求真理，传播马列。当我和文化大革命一起成长的时候，我立志要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在床头上挂满了红色娘子军剧照，同时把家里正墙变成敬拜台，设有毛主席像，东西两墙则挂上两幅名为《党是太阳，我是花》和《茁壮成长》的巨大水彩画，他们交相辉映，使我不论在学校的大环境里，还是在家庭的小环境中，都不断地思索如何茁壮成长，怎样成为花朵，怎样充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上山下乡几年后，随着社会的变革，高考机会的来临，我开始渴慕知识，崇尚科学，思考人生。那个时期的伤痕文学如激流余波，知青文学如蹉跎岁月，思考文学如人啊人，冲击着我，
使我认同、震惊和不知所措。我开始感到孤独、痛苦和茫然，常有一种被愚弄后自怜自伤的感觉，经常黯然泪下，既可怜自己，也可怜我周围一堆既不看重经历也不审视人生的麻木者。那时我不认识神，只渴望出现那么一个人，介入我的生活，真诚而权威地教导我，告诉我人生的道路在哪里，下一步你当怎么走，具体取哪种方式。但是茫茫人海，漂泊人生，我始终没能寻到那个人。之后大概代表了我们这一代新生，署名潘晓的青年以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呼声，在中国青年报刊上引起了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我以同样渴慕和激动的心情一直关注着这场讨论，然而最终还是以更茫然和失望收了场。从此我开始对古人感兴趣了，屈原的无可奈何，李白的及时行乐，陶渊明的避世桃源，郑板桥的难得糊涂，都成了我心目中真善美的境界。我把自己放在书中，在书中悲，在书中笑，在书中沉思，也在书中逃避。我问自己，是不是多愁善感，无病呻吟，与世人格格不入。那时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对我来说，大概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求做个与世无争的精神富翁。然而精神归精神，时间长了，现实并没有放过我。在无知和盲目的时代过去后，人们陷入了讲究学历和地位的困境。77年考大学，我主动放弃中专，为求一技之长而选了无线电专业。2年毕业，没有文凭，还到了毫无地位的百货公司做电视修理技工。我不满于现状，学历和地位对我变得重要起来。在有能无力或有力无能的社会与个人的较量中奋力追求，最终考入特殊的党校的理论班，毕业进入了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并且有缘登上了马列理论的讲坛。有了文凭，有了地位，更有了人们对我的承认和尊重，我还不心安理得，仍觉得没有一条永恒的路。有朋友告诉我，人生三条路，红路、黑路、黄路，审视自己，选其一而进之。所谓红路，即为官之路，我或许有点能力和机会，但却毫无兴趣。黑路，即黑袍加身，为学位学者之道，可是学位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而黄路，即黄金之路，因无经营才略和气质，大概也不能涉足。而所有的路，大概只是人生的手段，而并非人生的目的。茫然中，我只好感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89年11月，我以陪读的身份，家庭主妇的角色来到美国。由于语言的障碍和身份地位的改变，新的茫然与危机几乎让我绝望。虽然我以最积极的思考方式，最乐观和善解人意的生活态度去做妻子、做母亲、做餐馆的侍者和侍者助手，做观察者、思考者，但困扰我的东西却有增无减，不但没有归宿感、
安全感和成就感，还多了被亲人的歧视、轻蔑和逼迫。我相信我的理念、品德、情操和胸怀都支付着超长的承受力。我开始全身心追求气功，在那自发功的神奇力量中，我体验了人与植物、人与天地的和谐，享受了心诚目洁、怡然自得、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之乐。我得到了暂时的超脱，甚至喜悦找到了人生的秘密和真理。但是重担始终没有能卸给气功，所求也没能自气功中得到。终于借着在滨州州立大学的华人教会和查经班，神用他的话把我引到耶稣面前。他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开始认识他，信靠他，交托于他。耶稣那最高权威之语，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强有力地住到我心里。我苦苦追求的不就是这正确的人生道路、这绝对的终极真理和永生的生命吗？一个世界、社会乃至家庭的混乱，不就是人人自以为是、自成真理、没有标准、没有依托吗？世人都有罪，世人都自爱有余、互爱不足。因为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也不知道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我终于明白，为何世人有崇拜的心而无正确的崇拜对象，为何有谬误而茫然，有冷酷而绝望，有追求而无方向了。我不再彷徨和苦恼，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依托。那握有终极真理的至高者在暗处赦我的罪，监督我，保护我，给我力量，替我卸下属世的重担，帮我装上平安喜乐的属灵的心。我不再为身体、生活及不确定的明天担心。主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是这样，当我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交托后，我得着了，并在不断的得着。因我的精神面貌，不知情的人说我是乐天派；因我的平安和喜悦，徘徊在神前的人说上帝偏爱我。几年来气功没法解决的使我翻身都困难的腰疼病，在不知不觉中不疼了。现在我只有一个使命感，我要让别人也来领受这生命的活水、圣灵的果子，告诉人们世上的道路万千条，但出口只有一个。人生的茫然和痛苦莫过于没有方向、没有出路。人们经不起总是误入歧途，总是在迷宫，总是悬空在十字路口这样的折腾。我们需要道路、真理和生命，而借着主耶稣基督，人人都可以得着，不再后悔，不再被愚弄。而且任何个人的特点和才能 都将在这条路上发挥得更充分，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于神。神应许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人人都应来体验这奇妙的道，这不是如文学、音乐，可因不同人而有不同的兴趣，也不是一种宗教，靠它修身养性、清净无为、超凡脱俗。这实在是与每一个人生命休憩相关的重生之道，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地位，也不分学科和文化程度，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